谢谢牧师的祷告。好，还没有听到以前，让我们来翻一段读一段圣经。好，我们请弟兄姐妹们，我们翻到加拉太书，新约加拉太书六章。好，加拉太书六章一到十节。好，找着了，来，请我来我来读。弟兄们，若有人遇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的，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虚用的攻击施教的人，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好，读经到此。好，再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以前，好，让大家知道今天的主题是福音的表现，属灵的生活。请牧师。
如果要看讲道大纲，可以看周刊的第七页啊，周刊的第七页。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这个加拉太书的这样的一个讲道的系列，当中有一些可能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我们在这个传讲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回到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相当久以前的事情了。那在那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叫做保罗啊，那保罗这个人自己经历了一个生命很奇妙的改变啊，所以他呢就是在这个被改变的过程当中，他认识了在他的时代几十年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囚犯了，叫做耶稣。那认识了这个耶稣做他自己的救主，他的生命被改变过来。我们从圣经上，从历史上知道他到各个地方去，在今天我们讲加拉太书了，就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一个地方，土耳其的南部建立了几个教会啊，在这个加拉太的这个地带建立了几个教会。后来他就写信给这个加拉太这个地方的这些基督徒。那我们没有办法回到这个整卷书的前面哦，来讲过去的十堂信息所讲的内容。那不过第一到第四，这个是加拉太书有六章嘛，第一到第四章基本上是在介绍保罗在告诉加拉太的信徒，这个是2000年前的事了哦，告诉他们他自己所相信所领受的这个真理。那他所相信所领受的真理是什么呢？简单概要是他接受了一个好消息，福音啊。那这个福音是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一位真神所预备的一个拯救我们人类的一个计划。那在这卷书里面，保罗开始的时候说，你知道吗？这位真神他必须向我们显现，他必须启示告诉我们，介绍给我们他是谁，不然我们凭自己的想象来敬拜我们自己想象的一位神。那这位神告诉我们什么呢？通过圣经，这位神告诉我们的是，那我们自己在罪恶里面，我们被罪恶捆绑了，救不了自己。所以在接下来他会介绍，在这个神的计划里面呢，他拣选了一些人，不认识他的人，拣选他们来认识他。而且到了一个时候， 这位神呼召他们，向他们说话。这位神通过不同的人，我们在这里很多的基督徒体会过，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可能是一些这样的一个聚会，可能是一些朋友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听到了一个事实，听到了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自己，就是刚才所说，我们在这个罪恶里面，那我们救不了，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靠自己，这卷书一个主题是靠律法，靠着一个我们自己知道的好行为的标准，我们去做，结果解决不了我们的这个罪的问题。那保罗说，靠律法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神的要求在律法里面是完完全全、时时刻刻、100%的听神的话，那这个没有人可以做得到的，我们自己知道。所以因为这样，他赐下他的儿子耶稣，那这个耶稣他成为人，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那就是担当人的罪，叫人称义。那称义就是可以面对神的审判，将来站在神面前得到神的这个接纳，得到神的接纳之后呢，得到永远的生命。那这样的一个观念，那这是前面基本上的真理是这样子。那来到第五章呢，第六章后半段呢，那他就讲这样的一套真理啊，这个不是一个道理，这个、不是一个主义。那因为这个真理能够改变人的生命，真理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所以过去弟兄姐妹就可能记得，这个真理怎么样改变人的生命呢？这个真理改变我们的心态，我们看人的时候不再照着律法的标准你应该怎么做，我们看人的起点是恩典，神怎么样向我施恩，我们看人因为相信神，我们能够点燃那真实的爱心，能够去爱人啊，能够去爱人，能够持守真理。那这个真理也赐给我们一个动力，因为保罗在前面已经说了，那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奇妙的事情，就是神把圣灵他的灵啊放在人的心里面，那成为一个动力，改变人的思想行为。我们可以选择，过去刚才说在罪恶里面被捆绑，现在我们呢可以选择不犯罪，不是我很厉害选择不犯罪，是圣灵给我力量，我可以选择不犯罪，我可以选择以爱来服侍人，我可以选择靠着这个圣灵来胜过过去的那种情欲，过去的那种恶念，我可以选择靠着他来过一个属灵的生活，对吧？这就是今天第六章保罗要解释的。那讲到这个属灵的生活啊，可能信主的这些，我们信主比较久的哈，这个弟兄姐妹啊，就想到不同的画面。哇，什么是一个属灵的生活？这个属灵的生活是不是某个像某个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个伟人呢？哇，他的那个生活方式，为主而活就是属灵的生活 ，spiritual。或者我们想象的是一个哇，那个某某弟兄姐妹在家里每天祷告3个小时的那个，他的是属灵的生活。或者我们想象，哎呀，我认识某一个弟兄，他在什么组织里面啊，舍己的服侍，一生40多50年来服侍别人，这是属灵的生活。那我们想象的图画每个人都不一样。感谢主，因为保罗自己今天告诉我们啊，在加拉太书6章1到10节，这个属灵的表现是什么呢？那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刚才我说有那个动力的时候啊，我们活出来照着这个真理生活的时候呢，那个表现是不同的。那什么不同呢？那就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来从4个方面来思想。可是我们来先向主祷告一下。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从加拉太书过去的这些信息，我们认识你要保罗告诉我们的这个真理。主啊，让我们自己反省思想，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与我们所持守的真理相称。在今天晚上，主，我们更要思想，我们既然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有没有这个圣灵所带来属灵的表现？主啊，你就以你的话来指教我们的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所以保罗他不只是一个使徒，不只写了真理，他也是一个牧者，他是一个牧师，他了解这个加拉太教会里面面对的问题，所以他就从4个方面来解释这个属灵生活具体的表现有些什么。 有些什么。那保罗看见的是在教会里面有冲突啊，要有冲突，人与人之间的毛病矛盾。那当人被当你呀、被别人冒犯的时候呢，你有什么的思想，有什么的想法，你会很生气，你会很生气，你会可能指责他，你会各样的情绪。那保罗说怎么样做呢？一到二节，按照今天的经文，记得吗？我们说这个神来启示告诉我们要认识他，和他要我们怎么生活。我们有圣灵的人们说，哎，我们要挽回犯错的弟兄，原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挽回犯错的弟兄。我们生气的时候呢，那就产生出上次上一堂信息讲的很多的杂草，对吗？那些情欲的杂草出来了，记恨啊、恼怒啊、纷争啊，这些全部都出来了。那可能你在你的办公室里面看到，可能你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看到，哎呀，这些杂草不好的，这些杂草会破坏你的生命，这些杂草会破坏你个人的关系。那当你有这些倾向的时候，上一次的信息已经说了，怎么办好呢？致死它，对吗？你要好像除草一样，把它全部靠着主的力量呢来胜过，以圣灵的果子啊来取代。那这个果子有什么呢？上次我们说到，用忍耐来克制我们的愤怒，我们以恩慈来对待那个恶待我们的人。那这些都是这些圣灵的果子。不过还有一个，那今天保罗进一步讲，在这个冲突当中呢，我们以一个角度，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你看到第一节吗？六章一节，保罗说，若你看到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啊，保罗要我们看见的是，那这些人当他好像做错事了，当他好像犯罪了，那这个图画应该是这样子看的。那这个人，这个意思是，这个人好好的走着，突然之间呢、一不小心啊，哎呀，掉在一个沟渠里面，掉在一个陷阱里面，意外的，没有意料到的。那我们在教会里面呢，看到有时候是这样的。那我们与其论断这个人，我们看，哎，其实他是偶然被过犯所胜。有个弟兄信心很好的，他在一个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被色情的网页所捆绑。那有些人呢，这个姐妹的性情是很温和的，可是她在情绪低谷的当中呢，在感情里面纠缠纠结着，一下子出不来，怎么办呢？那保罗说，先不要责备她，我们要把她挽回过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图画了。那这个挽回的字的观念呢，其实是讲一个捕鱼网啊，那个渔网，想象这个渔网突然间破了一个洞，那个渔夫就很耐心的在那边把这个渔网缝啊缝啊缝起来，直到过后这个渔网可以再重新的使用。那这个就是那个挽回的观念了，直到我们可以修复那个关系。我们看见人有错，刚才说我们被冒犯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先想他为什么错，想这个对策怎么去对付他，或者我们居高临下，哎呀，你像我这样就不会做到这个问题，就不会犯这个错误了嘛。我们有这种不同的想法，应该怎么做？那如果你有这种心态呢？按照保罗的说法，你这个渔网呢会越破越大的，你帮不了他，你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的那种心态是修补渔网的心态，我想怎么去挽回这个关系。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保罗说你要小心，恐怕自己也被引诱。什么意思啊？保罗在告诉你跟我啊，我们很注意别人怎么得罪你的时候呢，其实不对啊，你要先注意我们自己，你要先反省，先谦卑的看到，是啊，其实我自己可能也曾经像他一样，在某个程度上落在他所面对的那个问题，那个引诱里面。那我可能自己不是淫乱的人，我可能不像他，在这个色情的网络里面呢被捆绑着，不过我可能也在情欲的事情上被引诱过。我可能不像这个姐妹，哎呀，一下子陷进感情的这个低谷里面，可是我自己有没有被感情的问题所搅扰过呢？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你就能够像保罗所强调的，有一个温柔的心。第一节，温柔的一个心， 这个是圣灵所结的另外一个果子，这个是一个不高估自己，这个是一个谦卑下来看重对方和他的需要。我就开始了解了，其实我跟他只是程度上不同，我不是比他强的，我只是神在恩待怜悯我，没有他现在面对的这个问题，我就可以去做什么呢？担当他的担子，我就可以跟他分担了。因为我不是以一个骄傲的态度来看待他，那戴上这个温柔的这个眼镜啊，我就不是看这个人有一个问题我来帮他解决，不是，我们看见的是这个人背着一个重担，背着一个很大的包袱，他很辛苦，我在主里做他的弟兄，做他的姐妹，我能够怎么样跟他分担呢？啊，这个是一个要挽回的人在想的一个问题，我怎么样可以跟他分担。就比如说吧，我们姐妹之间可能有时候会分享哦，在 聊天的时候，我们发现某个姐妹经常向家人发脾气哦，她很容易动怒啊，她的情绪比较暴躁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想呢？我们想，哎，她有一个情绪的问题，我来帮她解决。不是，我们应该想的是，哎，我自己也有暴躁过是吗？我自己也有对家人不礼貌过是吗？可能是的。然后我们就问候她，了解她，哎，你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最近有什么的问题困扰呢？是我可以跟你一起祷告的，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分担的吗？那这个就是保罗的意思了。我们在挽回，在修复，在分担，以一个耐心温柔的心态来捕鱼网，这个就是保罗要我们做的第一件事。看到一个犯错的在罪恶里面的，我们以一个恩慈的心温柔的心来对待他，这个就是属灵的表现。那属灵的表现的第二个方面，三到五节告诉我们第二个方面是什么。第二个方面是要防备一个骄傲的意念，自己骄傲的意念。刚才说了，一个要帮助别人的人，自己要谦卑的，自己要看见某个程度上我们实在需要神的恩典，我们不是比别人强的，而且这个谦卑能够保护我们自己。怎么说呢？那因为我们有一个问题，我们能够保护我们自己，当我们谦卑的时候，因为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经常跟人比较。那你不一定是信耶稣才有这个问题，你就算还没有信主，你也可能发现自己思想上呢有这个的流程。我看见别人软弱，我看见别人比我差的时候呢，啊，我就把自己比上来，对吗？我就比他好啊，我就看到别人的软弱，我就觉得自己比别人好。这个就是保罗所担心的事，我们抬高我们自己。据说曾经那个拳王，有一个拳王叫穆罕默德阿里，这个拳击手呢很出名的，举世闻名的拳击手。他上飞机，他要去乘搭飞机的时候，那空姐就发现，哎，这个拳王穆罕默德阿里没有系上安全带，就温馨的告诉他，你要系上安全带。这个穆罕默德阿里这时候讲什么呢？他讲，超人是不需要安全带的。Superman need no seat belt。这样说，空姐想了一想，就告诉他，超人也不需要坐飞机的。Superman need no airplane。因为你可以飞嘛，你如果是超人的话。那不过这个就是那个情况。我们如果抬高自己的时候呢，我们会产生一种没有根据的骄傲，因为我们总是在选那个比我差的人比嘛，这个哪里是客观的标准呢？那保罗说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第四节那边说查验我们自己，我们要查验我们自己，我们要好像在一个，这里的意思是好像在一个，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在这种鉴定过程当中啊，你有一个产品，你要用一个在那个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标准来确定这个产品是合格的，对吗？才能够发货啊，这个就是查验的意思啦。鉴定，用一个客观的标准来鉴定这种的想法、这种的行为、这种的态度、这种的表现合不合格。那我们的客观的标准在哪里呢？我们的客观的标准，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神自己的话。 神自己的话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照着神的标准来衡量呢？为什么不要照着我自己的标准来看待呢？我以前在当兵在新加坡，你知道说，青年人到了一个时候都要去当兵。当兵的其中的一个要求了哈，是打理卫生嘛，你们的那宿舍房间里面的卫生。那每次都是这样子，我们几个人在打理卫生，差不多好的时候，那个长官就进来检查了。长官进来检查的时候呢，如果你的想法是，我的床比他的床还干净，那我就一定及格，那你就错了，对吗？因为你比他好，那没用的。到头来是那个长官他进来的时候，他怎么看，那个才是最重要的。那这就是保罗在4-5节要带出的，不要跟别人比，不要跟别人比，而是看到那最终衡量我们的是谁。4-5节其实是在用将来式 future tense 来表示，有一天将来我们所夸的就专在自己，因为个人将来要担当自己的担子。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信耶稣人就明白了，保罗在讲的原来是讲将来的审判啊。你跟我有一天，我们无论你怎么看你自己，无论你怎么样跟别人比，无论你觉得自己多么好，有一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他来决定我们符不符合那个标准，那个要求，这才重要。我们可以打岔一下了，我们因为知道说现代人的，我们都说这个道德标准是相对的，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哎呀，他跟另外一个人同居，哎呀，我们不要说什么，不要去管人家的闲事，对吗？这是别人的选择，那我们可以这样子说。不过你会发现一件事，对吗？你的心里还是有一个想法，你还是在想，哎，这样做对不对啊？不对哦，你只是不敢讲出来而已。那你不敢讲出来，不等于你没有在衡量人，你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你的道德其实也不是相对的。如果真的是相对，我们想都不要去想人家在做什么。可是不是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经常发现一个事实，我们在跟人比，心里在跟人比，而且觉得比别人好的时候，心里洋洋得意，心里洋洋得意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心里面呢，其实是有一个标准。不过这样的比较，刚才我已经说了，也没用。最重要是有一天回到神面前。那我们为什么跟人比呢？当我们退一步去看，弟兄姐妹朋友们，当我们退一步看，在我的心里面为什么一直在跟人比，而且为什么一直觉得比某一些人好，原因是在我们的心最深处，我们有一个期望，我们的期望，我们的盼望，就是有一天我会发现我达标了，我达到这个标准，我比别人好，这是我们的期望。圣经说，如果你这样想的话，不要用自己主观的标准，要来认识这位圣经说赐律法的神呢，他把他的标准放在你跟我的心里面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希望自己会达标。圣经说他创造了我们，他把他的标准道德的意识放在人心里啊，问题不是那个标准，问题是我们因为罪的缘故堕落了，我们把这个标准扭曲了，我们就照着自己的意思把这个标准拉低了，随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往下比。那现在盼望今晚上神的话告诉我们，查验我们自己，有一天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达标吗？这个才重要。那如果不能的话，如果不能，我们就今天来认识赐下这个标准的神。他不只赐下标准，他还赐下了达到标准的人，耶稣基督，完完全全时时刻刻从思想行为举止上达到神的标准。因此保罗在前面加拉太书前面说，他被身在律法下，直到他能够赎那些在律法下的人，就是你跟我，达不到标准，却靠着他能够跟神和好。 那这是第二个方面，保罗说我们要防备我们骄傲的心。一个属灵的生活，第三个方面是什么呢？第三个方面是尊重教会的领袖，从六到八节。那讲到这里，弟兄姐妹们，那你就知道说，你就会稍微了解这个做传道人呢，面对一个其中的一个考验呢，就是脸皮要够厚。那因为传道人要讲尊重教会的领袖这个东西呢，本来就有点敏感嘛，不是吗？不过我自己或者我们大家互相的提醒，对吗？互相的提醒，我是谁不重要，你是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回到圣经，照着神的话来看待。如果不照着神的话来看待，那个才重要，罪名很大的。所以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对吗？刚才说的，回到基督的台前的时候，我们来分辨，现在来分辨，诶，这个所听到的信息是不是照着神的要求去讲？如果是符合的话，那我们听见的不是人的声音，我们听见的是神告诉我们他的心意。如果不符合的话，我们散会之后呢，你可以跟我讲，所以你刚才这样讲好像不是圣经的意思，也是可以的，没问题。不过无论符不符合，感谢主，刚好如果你有参加日间营的话呢，接下来财信牧师这么巧啊，他也会讲 这段经文在营会里面，所以你就有一个外来的讲员来做鉴定了，所以这是神特别的恩典。那圣经的教导在六到八节是什么呢？六到八节那边说，教会应当支持用圣经的话来教导牧养他们的领袖。这个是简单的一个信息。感谢主，我们有特别的恩典，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提出来讲。如果等到有这方面的问题才讲，那个就 不太好，对不对？不过因为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教会是认真的看待，所以我们就能够很坦然的来讲，照着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教导教会去做，这个教会是蒙福的教会。不过其实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我们再小心的看这几节六到八节的话，你会了解到其实保罗啊，他关心的不是奉献的问题。怎么说呢？因为接下来七到八节里面，注意到保罗的这个语气变得很严肃啊。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什么意思啊？你不要小看神的意思，你不要小看神，你不要藐视他，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也是什么。就像在哥林多后书那边说的，那其实啊，当弟兄姐妹认识主的人在奉献上甘心乐意的时候呢，所反映的是他对神的尊重，所反映的是他对神的尊重。那不只是保罗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认识旧约的历史啊，你看到每一次在旧约里面先知们很认真的警告神的百姓，对不对？每一次当他们藐视神的时候，就会发生另外一件事，他们就会忽略祭司和利未人的需要。这个的的确确在旧约经常发生的事。所以我们就明白，哦，原来保罗所担心的不是奉献的多少，不是那个数目字，保罗所担心的是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怎么样有一个尊重敬畏神的心态，这个才是关键的事。所以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第八节保罗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就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就收永生。我们可以这样子翻译的，顺着自己的情欲撒种的就按照自己的情欲来收败坏，顺着圣灵的意思撒种的就从圣灵那边收取永生。怎么知道圣灵要我们怎么样做呢？怎么知道圣灵的意思呢？那我们上一堂的星期其实也讲过的嘛，圣灵好像那个长官嘛，在布操里面呢向我们喊口号，对吗？在我们的心里面告诉我们，提醒我们神的要求。当我们尊重神的意思，就是我把我的自己的想法致死了，压下去了，我不要去按照自己的想法，我要听从圣灵的指示。 按照他的意思结出果子，刚才提的温柔、忍耐、恩慈、良善来取代那些情欲的杂草。我们让仁爱取代仇恨，我们让和平取代纷争，节制取代放纵，温柔取代刚才讲的论断，论断这个人的错。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那个撒种和收成的意思。那今天我们也是要思想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是在尊重谁呢？尊重神，就照着神的心意结出这个果子，顺应的果子，还是我们在尊重自己，照着自己的想法，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活在情欲里面。那这是圣经的警告，不要收败坏，要收永生。那最后一个方面呢，在九到十节告诉我们，最后的一个属灵生活的表现，就是我们会补足肢体的需要。我们会补足肢体的需要。保罗还是在讲经济和实际的帮助，不过他的对象现在转到一般的信徒。刚才在讲关于传道人嘛，现在他在讲教会里面缺乏的人要怎么做呢？保罗说要向他们行善，向他们行善。弟兄姐妹，这个可能是信主的人会比较关注的。为什么保罗这边讲到，如果我们行善不可丧志，不要灰心啊？因为也或许只有常行善的人才会明白。如果你发现你多留意别人的需要，你会发现一件事，这个需要越来越多，这个需要不会越来越少。其实那个需要本来就在了，只是你现在发现了，而你会发现这个需要接二连三的来，你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精力不够，能力不够，没有办法来帮助他。保罗说啊，不要灰心，不要灰心。为什么呢？因为会有收成的。如果我们照着圣灵的意思来关心、来服侍这些人的时候呢，我们会收取永生的，我们会有一个永恒的价值的。在这个事情上，我们服侍人的时候有永恒的价值。不但这样，保罗还鼓励我们什么呢？保罗说，哎呀，这个需要是暂时的。怎么知道呢？因为第十节里面看到他说，有机会的时候呢，当向众人行善。换句话说啊，这个不是长久的，因为有一天那个门会关的啊。如果你向人行善的话呢，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过了时间你就没有机会了。所以不要灰心，当你行善的时候，神他会纪念，而我们要珍惜这个帮助人行善的机会。那不过还是有一个问题啦，这个问题当你读的时候，特别是可能新朋友会看，哎，这个保罗有点自私哦，他为什么会特别说你要先照顾信徒一家的人呢？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为什么只顾自己人呢？我其实如果我们读前面的经文就明白了，因为保罗看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的人呢，有一点不同。那这个群体里面的人有一个相同的地方，不是他们的背景，他们的背景很不一样。在加拉太教会，他们的信徒的背景非常的不同。今天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大家个人的背景是非常不同的。不过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前面保罗已经说了，我们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不分是做主人的、做奴隶的，在基督里面我们变成合一了，一家人了。因为这个缘故，保罗说先照顾家人，很合理的一件事，很合理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呢，信仰崇拜里面，我们常看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些事情，弟兄姐妹付上时间心思来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大家的背景不同，不过因为在教会里面体会了这个基督里的合一，我们行善呢就不丧志。那所以你看到吗？这个属灵的生活，弟兄姐妹朋友，是原来不是一个躲在山洞里面冥想啊，那个不叫属灵。属灵的生活，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的时候，你看到有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 看待这个犯错得罪我的人呢、啊，我是以一个温柔捕鱼网的心态来挽回这个关系。我们也同时看到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凭着主观的想法把别人比下去，我们是回到神客观的标准来查验我们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我们就是要回到神那边去，站在他的面前。第三个方面，我们尊重教会的领袖，因为这个奉献，经济上的奉献支持，更重要的是反映我们对神的态度。最后，我们补足肢体的缺乏需要。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服侍是有永恒的价值的，而且只有短暂的机会。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下一次当我们看到在主里面有些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让主的话来提醒我们。每当我们也看见弟兄姐妹当中有这样的一种彼此相爱的心态的时候，原来我们已经看到属灵的人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晚上，主啊，你自己借着你的启示，通过使徒保罗来告诉你的儿女，我们不只蒙了这伟大的救恩，做你的儿女有将来的盼望，脱离了罪恶，得到那真正的自由。主啊，你要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的整个彼此相处，彼此对待的生活上，被主你的真理所塑造所引导。主啊，你就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既然在你的里面有这圣灵的指引，照着圣灵我们来过一个属灵的生活，看待人，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的需要，都照着你的心意来去做。主啊，我们也盼望你自己恩待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在认识寻求真理的朋友。主啊，你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种生命，这样的一种改变，除了你自己在人心里面做出，我们人自己做不到，唯独恩典，因着恩典我们能够产生出真正的爱。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